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我们下面开始继续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个科判呢，是平时行为寂静。那么上一个颂词当中呢，要让自己从哪一方面呢，就是或者寂静啊，叫自主自己的身心，或者说是要这个让自己的这个表情啊，尽量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等等啊，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教诫。那么下面呢，进一步的进宣讲，一作勿随意自发大音声，开门勿粗暴常喜寂静行，水鸥猫盗贼无声行隐蔽，故成所欲事能人如是行。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颂词，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移动座位桌子等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让它发出很大的声响，平时在开门关门的时候呢，动作也不要粗暴，经常喜欢行持寂静的行为。那以比喻或者举例来讲呢，比如说这样一种水鸥猫和盗贼，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没有这些明显的响动，而且呢行为极为隐蔽的情况之下就说承办了自己所欲之事。能人这些行持这个菩萨道的菩萨呢，也应该如实的去行持啊，应该如实的去行持，就是这样一种意义。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它的这个主题呢，也是和平时行为寂静的这个科判下面的这个意义呢，完全是相合的。所以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两个颂词的时候呢，也主要是从平时行为要寂静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那么移动座位的时候不要随便发出大音声，或者说我们开门的时候呢不要粗暴，实际上呢这个都是和平常菩萨的行为要寂静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在移动这些东西的时候，移动座位的时候呢，根本就不观察这样一种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呢什么是应理的，什么不应理的，没观察这些呢，随便发出一些大的动静也好，或者平时我们开门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使劲去敲门的时候使劲砸门，开门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大的动静，关门的时候也是很用力的把它去关上等等，这方面呢都是一些所谓的粗暴的行为，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寂静行为的一种方式。虽然有些人呢，他天生他的性格呢就是你一种比较这个内向一种寂静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有些呢是比较那种这个大手大脚的这种状态吧，所以说平时的细节呢不一定很注意的。虽然有这样差别，但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就要求菩萨在平时修行过程当中呢，乃至于这些细节也要注意。一方面呢，菩萨他的心很大，心量很大啊，他就说是一个很非常一个广大的一个战略，就说是要成佛要立有情。但是呢，他这样一方面他的心胸非常的宽广，他的志向非常的广大，但是落在实处的时候，落在真正实施的行为上面的时候呢，一方面需要菩萨的心呢也是很寂静很调柔，一方面需要菩萨的行为呢也是很寂静也是很调柔。那么下面我们再去观察分析一下这样一种必要性是什么。那么从世间的层面来讲的话人们如果遇到一个人他随随便便呢把这些移动东西的时候呢动静很大制造很多噪音等等，或者就是说关门开门的时候声音他动作很粗暴都会影响到别人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情绪，或者影响到别人的心态，制造很多噪音，或者他行动很大的时候呢很让人呢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这个方面呢就作为一个世间人他尚且就不喜欢这样一种行为，何况说修持菩萨道的菩萨呢，他在这个时时刻刻想要利益众生，所以说呢这方面的事情当然就是不能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有些时候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随便发出很大的声音呢也会影响别人前面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这些有的时候看不惯这些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随便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有一些呢发出很大的这种嘈乱的声音呢会严重影响到别人。有些时候呢在比如说在这个寺庙里面修行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一种比较寂静的一种环境，别人在看书的时候，或者别人在听法的时候，或者在打坐修行的时候呢，他都有一种比较安静、一种寂静的一种氛围。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随便就发出声音呢，当然就说影响了别人修行了。或者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很多人在一起听法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尽量不要发出一大的声音，不管是平时我们要做咳嗽也好，或者说要打喷嚏也好，像这样最好用这些东西捂住，不要让这个声音传得很远，或者不要让这个声音显得很大，因为有些这些方面是不可控的，没办法控制的，没办法控制呢，我们尽量把它这个把它的这个影响讲到最低的话，这个是应该考虑到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也不要前面讲不要随便发出这些声音，有的时候呢不要发出很大的一些动静，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寂静的环境当中呢，去翻一些自己的口袋就是把这些有些塑料袋啊搞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很大的话，它也会影响别人就是听法。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听法的时候随便交谈随便交谈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会影响到别人的修法。本来别人正在认认真真听法的时候，突然就自己和其他一个人讲话的话，他的注意力一转移过来，他的这个听闻正法这个方面可能就中断了，就没有去听闻法语，没有思维法语了。所以说像这样一下影响的话，就说不是说单单说自己和另外一个人讲话的问题了，也许对方没有跟你就你给别人讲话的时候对方没有应答你，但是呢你跟他一讲你自己没有听了，然后对方也没有听了，然后呢就是说旁边坐的人呢他被你的声音所吸引也没有听了，所以说实际上一个人讲话他会影响很多周围的人，有可能中断，通过这样音乐就中断了这样正法的连续他这个中断了相续的正法的连续了，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过失。还有比如说别人正在打坐的时候呢，自己发出一些嘈杂的声音，让别人没办法专心的去安住所缘去观修呢，这个也是这个不如理的这样做法，所以像这样也许会影响到别人。那么这个些是修行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城市里面城市里面在住的时候呢，有些是楼上楼下，或者说是这个门和门之间隔得很近呢，那么如果自己在平时的时候这个行为不太注意呢，有可能就是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或者让别人感觉呢就说是不舒服，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那么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要利益众生，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没办法的时候呢就发出一些大的声音是没办法，不是故意的，这个方面可能还稍微好一些。那么如果是平常都是经常性的故意的发出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动静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明我们的相续可能就是比较粗暴的相续影响到别人的，这个不好。还有一个这样一种必要性呢，因为就是我们平时要修菩萨行，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他要观修很多的法义，那么在观修法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去了知的是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能够更多的更深的更广的去圆法义的时候呢，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比较容易去观修呢？当然如果我们内心很烦躁的时候，或者我们内心很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去仔仔细细或者认认真真的很深入的去圆法义而行，去观察法义呢，就是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处于那种比较寂静的状态比较平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去圆法义观修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常喜寂静行，实际上它和平时我们能够常态性的去圆正法观修有很大的必要性很大的必要性。那么如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寂静呢它这个法义就容易现前。那我们的下坐之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就是修行融入到生活当中，也是需要保持一个相对寂静的这样一种状态，它就比较容易圆。所以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比较寂静，我们的身心比较寂静呢，在这个这样一种比较寂静的这个常态之下，在这样一种身心的状态之下呢，我们要去圆一个法义呢就比较容易让它现前。不管是要去观察那些就说是这个止恶修善的这些法也好，还是我们要观修菩提心也好，还是我们要观修这个空性慧也好，还是我们要修寂止修禅定也好，实际上呢我们在一个比较 平和的比较寂静的心态当中啊，是比较容易去圆，比较容易去做取舍行持的。那如果我们的心不寂静呢，我们就会被很多其余的这些妄念，其余的这样的因素所干扰，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行持了。如果经常的不寂静，那我们的这个法意呢就很难以啊真正啊就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去。所以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寂静呢，相对而言呢，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和正法相应。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常喜寂静行，看起来和我们说广大无边利益众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和我们修持菩提心呢没有什么关系，和修习空正见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菩萨的修行它就落在这些细微的地方，除了我们打坐上座观修这些大法义也好，或者观修这样一种比较深的法义也好，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些比较细节的地方都注意到了，然后都已经落实了，那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修行呢，我们平时的行为如果是比较寂静，那我们就在上座去观修的时候，因为平时的行为它就是很寂静，心态就很寂静，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些平常的一种日常的这些生活啊修行过程当中比较寂静的行为，把这个呢就带到上座的时候去修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就更加容易寂静。如果平时我们的心就非常不寂静，那么马上坐下来观修，坐在观修之后呢，我们想要说只要我坐下来我的心就马上寂静，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啊，因此说我们说坐上坐下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如果平时它的这样一种行为就很寂静的话，它上座修法的时候呢，它也比较容易和法相应。如果平时它就很散乱啊，或者很粗暴啊，心态就很粗暴，不知道收敛自己的这样一种粗暴的心和行为，那么一下子上座的时候呢，它也没办法一下子和正法相应的，它要花很多时间来调整。当我们调整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可能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又开始啊进入到这些散乱的这些环境啊，或者就是粗暴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说这个时候怎么才能够调伏我们的心呢？这个非常困难。所以只是讲到的乃至于我们在你看这些方面，它只是举了些例子而已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寂静行它只是一个搬动桌椅板凳和一个开门关门的这个问题，它是以移动桌椅板凳和关门开门的这个作为例子来告诉我们，在日常的一切的这样的行为当中都应该保持一种寂静的行为。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为什么佛陀他规定这些出家人走路的时候呢，他应该啊有他的这样的威仪啊，应该走路的时候眼睛怎么看，看法是怎么样的，走路的姿势应该怎么样，他的速度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他禁止一些大跑大跳啊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啊，这些方面都是有很严格的规定，原因呢也就是和这些有关系。那如果平时在日常行住坐当中他都能够保持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规范的话，那么他在这样一种调心的时候啊，他在真正开始观修法义的时候，他就更容易和正法相应啊。所以这方面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是有这样一种规定的。而且呢，如果一个菩萨他的行为很寂静呢，也能够让其他人升起信心啊。比如说在上次的讲义当中讲到，舍利弗尊者还没有正式结束正法之前，他是被一个比丘，一个马圣比丘的这样一种寂静的行为所吸引，然后首先被他的行为所吸引，然后再观察，哦，你这么好的一种行为，你到底修什么法，你到底是以指谁为你的上师啊？谁是你的善知识，修什么法才让你的身心再让你的这样一种行为如此的调柔，如此的寂静啊，他是通过这个呢吸引了这个舍利子，然后舍利子就问他的时候，哦，他就说我是佛陀，我的上师是佛陀觉悟者，然后他给我讲的法呢就是这些一切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是这样一种这个讲这个正法。所以说呢，是因为舍利子尊者是立根者嘛，立根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记载啊，聚财论当中也有讲，那么就说就说这个马圣比丘讲了只是讲了一次这样诸法因缘生的这个寄送之后呢，当下正出国了，就这样的。回来之后，舍利子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讲了三遍，目犍连尊者才正的出国。他是有这样的讲的，然后最后他们佛面前出家，获得阿罗汉果。所以说呢，他最初呢就是说，佛陀的两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他能够直喻佛法的一个因缘显现上面呢，他也是靠了一个修行者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威仪。一个行为以这个呢作为主导行为，那么现在实际上呢这个行为也仍然是 可以适用于很多人的上面。当然每个人他的兴趣爱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的一种比较随意一点的啊，有些人呢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很多大多数的人呢，他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行为看起来让人很舒服的话，他就会容易对他产生好感。以前上司编撰的一本书叫做《辞海浪花》嘛，啊，《辞海浪花》当中呢有很多这些，修行者在最初入佛门的时候，有很多呢都是看到了一些佛教的这个佛教当中一些修行人、一些出家人的这样一种仪态啊，他的威仪、他的行为很寂静、很如法，因此呢就产生了兴趣，产生了好奇，产生了兴趣，产生了信心，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因缘进入到佛门的。啊，这个方面是很多的。所以说菩萨他要接引众生，一方面呢要让自己身心寂静，然后呢也是要让他人呢，就是这个身心寂静呢作为一个接引他人入佛门的一个因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众生就说升起欢喜，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现在这个时代呢人们的行为是越来越随意了啊，越来越随意。在古代的时候呢啊，像这样的或者在100年前、啊、古代的时候呢，虽然大家就是说不管哪个时代这个众生的烦恼都很强，但是呢相对而言呢，从大环境来讲，大家的行为呢还是比较有所收敛的啊，有所收敛啊，因为有一些某种这样一种这个规范嘛，道德规范。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因为他所宣传的这些方向啊等等的差别的缘故呢，所以众生都喜欢啊，就说是这个大跑啊、大笑啊、大动作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样环境当中呢，就大家都是比较动作很大的时候呢，比较嘈杂的时候，如果在这些人当中啊，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人的行为显得特别寂静的话，哎，就让人感觉在很无浊的，好像是在很无浊的空气当中有了一些清新的风一样，哎，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清新的风，就让他们呢就对正法、对修行者、对修行的法要，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信心。所以说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是用一切方法给众生宣讲正法、显示神通啊，或者怎么怎么都是他的方法。但有些时候呢，他的身体的寂静是可以用的，他用一切可以用的这样一个方法来调化众生。所以说呢，因为很多人他就喜欢看到这些修行者啊，他的就是说他的行为比较寂静，哎，比较柔和的时候呢，那很容易对他啊，这个修行者和对他所修行的法门呢产生个兴趣。所以他这个方面也是不失于一种能够接引众生去入正法修行的一种善巧方便。虽然我们就说这样的行为你可能只能接引一部分众生，其他人不一定对你的行为怎么样他就产生信心，的确如此。但是呢就有那么一部分众生啊，因为这样一种因缘啊去入正道的，而哪怕是对一个人有利，也对一个众生有利，那也是值得去做。何况说呢，这样去做呢，对菩萨本身修行有利。所以说，一方面对他本身有利，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接引众生的话，菩萨肯定就，就说是要去做，何乐而不为之呢？肯定会去做的。所以说呢，常以寂静行呢，我们观察对菩萨呢，自利利他方面，对菩萨呢，就是说安住法义比较，就是说从容的方式去安住法义方面都有很大的利益。水鸥猫盗贼，下面就讲他这个例子。然后呢就比如说呢水鸥啊，水鸥呢当然我们就说这有海鸥啊，有这样一种有这个河鸥吧，因为河鸥就是在河里面的，这些水鸥也有，还有大海里面的水鸥，他们就说是以捕鱼为生，他们经常就是在这个大海海面上，在河的海面河的河面上去捕一些鱼。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捕鱼的时候呢静悄悄的滑行，他们就很多时候在捕鱼的那就是说短时间当中呢，他都是没有做这些震动翅膀的这样一种飞行，他是慢慢悄悄的滑行，滑行到他这个水面的时候突然就是下手，然后就可以把鱼抓上来。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承办他自己的所欲之事。然后呢这个猫呢也是一样的，猫呢他就说捉老鼠嘛，他的天性就喜欢捉老鼠，不管他吃还是不吃，有些时候是因为肚子确实饿了抓老鼠，有些时候呢就是也不饿，反正就是看到老鼠了就想抓啊，就是有这样一种习性。那么在抓老鼠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猫在行走的时候呢，它就说是悄无声息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而且有些时候呢，它为了等一只老鼠，它可以趴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不动，静静的待在一个地方，然后等待老鼠的出现啊。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通过这种方式无声的方式、隐蔽的方式来成就它自己的所欲之事。 第三个呢，就是讲盗贼。盗贼偷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说是那种大呼小叫的，大呼小叫的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强盗啊，不是盗贼。那么盗贼他就说是，他总是毫无声息的、悄悄的潜藏在这些啊所偷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的旁边，然后呢伺机下手，所以他的行为是非常隐蔽的啊。不管是夜晚入室的一些盗贼也好，他们都是尽量把声音搞得最小。他自己走路的时候，他的穿的鞋子啊，他走路的方式啊，他的一些这些方法，他都是有些时候平时他自己都要训练，怎么样让这样一种声音尽量不发出来，怎么样让自己的行为更加的隐蔽。所以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些小偷他都要穿那个夜行衣嘛，啊，穿夜行衣和这个晚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夜幕相同的这样黑衣服，像这样哪怕他的行头。他的这样穿的衣服都是非常隐蔽的，再加上他们的这个轻手轻脚穿的鞋子也是不容易发出声音的这样一种东西下，或者走黑暗的地方，他都是有他的讲究。而且有些时候现在呢，我们看在这些这个公交车上面偷东西的，在火车上偷东西的，他就是很刻意的隐藏自己的行为，除非是一些训练有素的一些警察，一般的人他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是不是小偷。所以说像这样他们都是通过没有什么声音，然后呢很隐蔽的方式来偷东西，达成自己所欲之事。那么这些呢，他们这些水鸥也好，猫也好，盗贼也好，他们承办自己所欲之事，通过什么行为承办的？哦，隐蔽的方式来承办的。那么人人如是行，和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但前面呢，几乎都是造罪业的，水鸥抓鱼，然后猫抓老鼠，盗贼偷东西，都是属于罪业方面的。那么就菩萨所行持的呢，他当然就是和他相反的一些利益有情的大事业。那么就是说这些人动物也好，他们在承办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寂静。那么人人要承办利益有情成就菩萨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应该如是之行。当然人人呢，有些地方就是佛的一种名字，释迦就是人人的意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是指佛，那么此处呢是指修持佛道的啊这些诸菩萨们啊，就是佛道的诸菩萨们，这个人人菩萨们呢，他也应该如是而行。那么如果这些修菩萨道的菩萨们人人们，那么如果能够如是的寂静而行持呢，也能够成就自己所欲之事。那么什么所欲之事？那么清净业障也好，或者说是升起这些善心善行也好，或者达到某种正悟也好，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好，像这样这一切的所欲之事呢，都是通过寂静的方式行持，自己的身心很寂静，身与意很寂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而行持呢，最终可以让自己呢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所欲的目标。因此呢，平时我们的行为呢要寂静，尤其呢要刻意的去让自己的行为通过训练越来越寂静，越来越寂静呢，我们的这样一种神智才越来越清楚，我们就所做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为之事呢，才能够让它发挥巨大的效应。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修菩萨道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或者不能忽略的这样一种窍诀或者一种修行的方式。下面第二个科判呢是必定随顺他众。第一个呢，前面讲了平时我们要行为寂静，然后除了行为寂静之外，我们还要经常性的去随顺他人，随顺其他众生。当然这个随顺它也有底线它有标准不是说是不管好事坏事都统统一概随顺。别人说我要去杀生我就要随顺他，我要偷盗我随顺他，不是这样的。这种恶业呢菩萨是不会随顺的，因为菩萨的是发的菩提心的人，他是修大善法大清净法的人，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最粗大的恶业呢菩萨是绝对不做，而且呢也不会去随顺他人去做。只是说讲的是在这个修行善法的前提之下，或者说能够让众生趋向于善法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像这样的话尽量的是随顺他人因为随顺众生的缘故呢，让众生能够趋入到佛门当中，也能够让自己的功德再再的增长。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随顺他众。第一个顺词呢讲一善劝勉人，为请饶一语，恭敬且顶戴，恒为众人徒。那么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讲对于那些很善巧的劝勉他人的 啊，这些人，或者说没有请求给自己说扰异语言的人，我们应该恭敬，应该顶戴他。恒为众人徒啊，经常性的啊，成为众人的徒弟，向众生、向其他的人呢学习这样一种啊修行的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让这样一种自己的修行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得以进步。这个我们就是通过一种方法来解释的。那么就是说，一种方法解释的时候呢，一善劝勉人。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修菩萨道的修行者，因为我们是修行者的缘故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只要是对自己修行菩萨道有利的这方面呢，都要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随顺他众呢？从我们作为弟子来随顺他众，从这个角度讲的首先从这个角度，我们成为学习者，然后去学习他人，我们要随顺他人。比如说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呢，也是随顺上师上师给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这个是一种随顺。然后呢，随顺教法，教法当中所讲的我们要随顺，这个也是一种随顺。那么指数呢，就是随顺众生他也许也不算是自己的一种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善知识也不算其他的一种功德很明显的，但是呢，如果对自己的修行有益呢，我们也应该有一种随顺的态度。说此处就是讲一善劝勉人，这个算一个。那么就是有些人呢，他很善巧的劝勉他人修法。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些人呢，他很善巧不管是通过这样一种身体也好，还是通过这样一种语言也好，还是通过讲法也好，通过这样的法呢，就劝勉其他众生趋入于佛法，劝勉其他众生能够经常修持正法，修持善业。那么对于这样的话，就劝勉的人，我们应该恭敬他，应该顶戴他，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徒弟，像这样的话就在改正自己的修行。第二个呢，为请饶益语有些饶益语呢是我们请求，比如说请求上师给我开示一下请求谁谁谁给我讲一讲这样一种道理，这个是经过请求的饶益语，但是我们要恭敬顶戴的。还有一些呢是为请饶益语，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自己觉得不应我可能不需要这样一种教言，不需要谁的教言，就是说教导我，但是呢因缘和合的前提之下有些人就是在没有经过你请求，然后呢他观察到应该给你讲这个，他就给你讲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没有料到他会给我讲这些饶益的语言。那么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比较谦下的一种心态去恭敬顶戴他，这样的，因为他讲的东西可能是对我真实有益的。有些时候呢就没有请求上师给我们讲饶益语，有的时候呢其他一个道友给我们讲饶益语，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们讲饶益语，这个都有可能。反正是对我们有饶益的，我们都把它看成佛，都看成善知识，因为他做了上师善知识的事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善知识自己作为他的这个徒弟的这样一种身份去接受他的语言，因为他对自己的修行调心的确是有益的为请人饶益语。恭敬且顶的，当然和前面呢我们可以连在一起对他这样一种人，对他这样语言就应该恭敬，应该顶戴，恒为众人徒。因为就是说菩萨他修行过程当中呢，最害怕就是产生一种傲慢心态。如果觉得我都学了这么多，我学的是一种正统的正法是有传承有系统的学习的正法，那么其他一个世间人他怎么可能给我讲这样一种正法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当然有些佛菩萨呢，他是通过一种所谓正统的方式出现成为我们的上师成为我们的修行的道友如果是这些人给我们讲教言呢，有些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的的确确也有一些好像从来一个不学佛的人，他给我们讲一些道理或者有些甚至有一些外道他给我们讲一些道理，那么我们首先的内心当中呢，就首先不要有一种那种这个抵触就是我是学佛的人，我本来就比你高你凭什么来给我说这些教言，那也不一定呢。因为有时候佛菩萨也会显现这样一种行为，这样的样子救度众生，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呢，虽然就是不是佛显现的，有可能是佛加持的在某种因缘前提之下，让我们就加持他呢宣讲一些饶益，但是对我们修行的确有利。不管是说世间的这样一种做人的方法也好，还是说有些看似是随便讲的一句话，但是对我们调心对我们修法的确有一种触动，这些呢都应该去接受。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菩萨有一种甘为一切众生 这样一种这个徒弟的这样一种心态呢，他就更容易接受全面的教研，对自己有利的这样的教研都容易去接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随顺他众的一种一种方式啊，让菩萨呢打破这样的傲慢心，通过这样的一种接受普遍接受的方式呢，来就说是这个促进自己修。当然，这个里面也不是说是不加观察啊，有些的的确确是对自己修行有利的，这样通过自己的智慧观察之后呢，啊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它里面有一些要求，要求就是说菩萨他自己一定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智慧的时候，他就可以观察啊，的确这个对我们修法有意义，是吧？自己也可以就。如果一点智慧都没有，那也没办法分析他讲的到底是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啊，从哪个方面和自己的修行方面有关系啊，他都无法观察的。所以他也要求菩萨呢，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一定的这样辨别的能力啊，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当中获得这样最大的受益啊。这个是从一个角度讲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依善劝勉人。有请饶一语呢，这些都是从菩萨自己以上劝勉人，就菩萨在劝勉他人的时候呢应该善巧。那么应该善巧呢，怎么样和随顺他众像这样有关系呢？就是我们在劝勉他人的时候应该随顺他众的一种喜好，尽量随顺他的喜好。他有某种喜好呢，我们就随着这种喜好作为驱入点，然后给他宣讲一些应做应舍的事情。那么如果不懂得这样善巧，不懂得一种随顺他众的一种技巧的话，那么直接去说这样一种劝勉的话，也许对方不愿意听，或者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所以说有些地方讲了，上次讲解当中也讲，还有其他的格言宝藏论当中也讲摩诃摩诃的这些格言当中也讲，世间当中一些也在讲。实际上有些时候呢，在做事啊说话的过程当中，他也讲究一些策略，也是讲究一些方法的。有些人说我是一个很直的人，我说话很直，我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就直接跟他讲。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是标榜自己直，但实际上不直的这也有。有些人的确是可能是不会这样说一些善巧的话的，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呢，就可能是比较性格比较耿直啊，比较直率啊，这样一种。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呢，也有可能是缺乏善巧的一种体现的。所以说有些人说话他不是这么显得不是这么直，好像看起来说话的时候好像绕过去绕过来的，绕过去绕过来有可能是坏的，有可能是好的，关键是看他是发心和他的这样智慧怎么样。所以说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就很直，我看到一个众生的过失我马上就指出来你这个人错了应该如何如何。众生他是一个凡夫人，他有脾气他有他的性格，他有他的这样一种处事的方法。所以如果你直接记录他的过失，直接指出他的不对，然后直接说你应该这样这样对方马上就是很容易就是直接产生一种反感。他如果就反感你凭什么来就说我的过失啊，怎么样你有什么资格的指责我，他如果反感了你后面的话他根本就是听不进去的。或者你跟他讲的这个事情虽然是真正的是有利的虽然真有可能是符合法义的，但是呢他绝对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没有这个效果。而有些菩萨呢他就很善巧，他知道这样一种不对他要改正他，但是呢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比较婉转，他使用的这样方法呢就比较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有策略性的方法去做。那么就是说是最终的目的呢，就通过这样的方法呢就让这样众生明白的这样一种道理，明白道理之后呢也愿意听从这个菩萨的教导趋向于这样一种正法之道。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结果很好，那就不用在乎他的手段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标榜自己很直，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没什么用。在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讲呢，就是说直也好啊怎么样也有它的利益，但有的时候呢不注意它也有它的弊端，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呢，在这个格言宝藏论讲，这个弓箭射出去的这个箭呢就很直，非常的直，笔直笔直的。但是呢这个很直的箭射出去之后呢，要不然就伤害他人把人射死了，或者把这个猎物射死了，要不然就伤害他人，要不然就折断自己，射到这些坚硬的墙上面啪嗒一声就折断了。所以说就有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太直的不注意策略的话，有的时候也容易伤害他人，也容易伤害自己。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很直，我说话也很直，我不拐弯抹角，说出去的话马上就伤别人的心，一下子就把别人伤害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再再数次有这样的事情的。还有就是说是啊，很直的话就伤害了自己啊，你很直，你不去观察环境，也不观察后果，一说出去之后呢，别人马上反弹过来，然后就把你骂一顿，把你打一顿，乃至于就是说丢掉性命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直好不好呢啊，一般来讲，如果就跟我们开始看这个发心嘛，有的时候呢就直呢不太好，有的时候呢弯曲呢就比较好。哎，比如说呢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一种果树啊，哎，它就是说虽然弯曲，但是呢长了很多，结了很多果子。还有一些地方讲弯弯曲，比如说这个海螺啊，右旋的海螺，它虽然就是弯来弯曲，它不直，但是呢右旋海螺它是很吉祥的。啊，很吉祥。所以说呢，有些菩萨呢，或有些修行者呢，他的用的策略，他就没有那么直接，啊，没有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他说话也不一定直接，啊，然后他做事也不一定直接，但是他就能够达到一种预期的效果。主要这个方面呢，菩萨的利益有情的时候呢，他是什么手段他都可以用，只要是利益众生，能够帮助众生趋向于安乐之道，他什么手段可以用呢？所以说不一定一定要这个很直。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一善劝勉人啊，一个懂得劝勉他人的人，他也要讲究策略，也要就随顺他众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做这个事情就比较好。未请饶益语，那就是说别人没有请求的这样一种饶益的语言，然后自己观察到之后呢，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给别人讲，但讲的时候呢就和前面一样，他也应该随顺，尽量随顺众生的这样一种根基喜好啊，随顺这样一种因缘，随顺时节。那么如果把这些因缘都做到之后呢，就是说别人虽然没有请求，这样我们也应该是随顺他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宣讲一些饶益的语言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了随顺他众。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劝勉他人的时候宣讲一些饶益语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确还是要看情况，比如说自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好像这个人可能是我们需要给他讲一讲，或者怎么样给他讲一些道理，但是如果自己的这样一种不够威望啊，或者别人对你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什么这样一种佩服的这样一种心态的话，给他讲的话也许对方就说是不一定听，或者尤其是用一些很重的语言去讲的话，可能别人就说是完全不听，而且可能会反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情况。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自己在一些这个场合当中，或者自己是善知识啊，或者自己有一定威望啊，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宣讲一些随顺他众的饶益语，这个完全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有些时候呢，虽然想给别人讲饶益语，但实际上别人不一定接受的话，有的时候是暂时放一放的，这个也是啊，对自他也许都有利益的。恭敬节顶戴，和人众人徒。所以说这个前面两句呢，可能是对于菩萨自己来讲啊，应该就是随顺他众。而且菩萨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恭敬谦下的心态啊，经常呢懂得从别人那个地方呢吸取修行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在世间当中也是这样讲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不单单是佛法当中，世间当中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那么就是我们在三个人在一起行路的时候，他这里面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学习的地方，那能够有他自己就是说学习的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样一种老师。那么怎么学习的呢？他就是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当然如果是他说的话，他的行为或者他怎么样用思想，他是一种善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随顺，马上就可以去接受。那么就说是择其不善而改之，如果他是不善的话，那么就说他示现的是一种反面的一种材料，他说话走路的方式不如法，或者他是说的话呢就说不如法。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也可以这样一种不对，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总而言之呢，他是从这两种情况当中都可以来作为一种参照，都可以或者说让自己的善法增长，或者让自己的这样恶业减弱。他如果懂得一个观察人，懂得学习的人呢，即便是在普普通通的人当中都可以都可以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教养，他这不断的学习。那么如果说是不懂得学习的人呢，即便是上师三智士给我们讲法，上师三智士给我们示现一些行为，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就说是这个感应得到，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说作为菩萨来讲，他也应该有一种随顺的一种 随顺的一个品格，也应该有一种观察的智慧。如果有了这些之后呢，他就可以在吃醋当中都能够学习到很多。有些时候不单单是说对这些学富五车的人，对这些政务很高深的人啊，对一般的世间人，有些时候呢，甚至于对一些从小孩嘴里面说出来的话，有可能对他来讲都会有这样一种促进的。有些从一些乞丐的口里说出来的话啊，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启发，也是一种触动嘛。那么以前禅宗当中，以前我也是看过一个公案。那么禅宗的一个大德呢，到处云游呢，就找这个善知识啊，去这样一种这个学习正法。有一天呢，就走到一个集市上面，啊，一个屠夫呢正在卖啊这个野猪肉，很多人呢想买。那么其中这个大德刚好路过这个集市的时候呢，听到一个人说，他说给我来一斤最好的啊，这样一种肉，给我来一斤最好的，来块最好的。那么这个屠夫就是说呢，他说兄弟，哪一块不是最好的呢？他说这个野猪，这个猪从头到尾哪一个不是最好的？诶，这个大德听到之后呢，他一下子就开悟了。他就开悟了。所以说你看，他如果是懂得这样一种观察，懂得学习，或他有这样一种善根的有智慧的人，他就是从这个屠夫这个地方，屠夫的随随便便的一句话，或者屠夫这个顾客的随便一句对话，对他来讲呢，就是悟入了一切万法的真理。就是我们寻找佛法的时候呢，要寻找最好的，但其实呢，就说是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它都是遍满法性的啊，都是充满了法性的。所以说我们说哪一块是最好，哪一块是不是最好的呢？一切万法都是普遍显善的啊，它都是遍满了佛性，都遍满了如来藏。如果你发现呢，哎，它就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如果不发现呢，这里面就有差别，就有一个所谓最好的和不是最好的这样差别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他有智慧呢，他就可以在这些万事万物当中学习，他可以向一切人学习啊，像这样对他啊修行有利的这样智慧功德，他都可以在一切的这样一种时间，一切人物上面都可以得到他应该可以得到的营养，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善巧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谦下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应该有一个比较有基础的一个智慧。有了这些之后呢，可以从这些所谓平凡的事物当中呢，发现这样一种真理，发现实相。下面呢，我们继续看宋词的一切妙卷语，皆赞为善说，见人行福善，赞叹生欢喜。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呢，一切妙卷语皆赞为善说啊，就对于一切的这个让别人勉励别人弃恶从善之类的这样一种忠告语言，都赞为善说，心甘情愿啊，就是非常出自发自内心的去赞叹这样一种这个语言为善说。然后如果见到其他人行持福善的时候呢，内心升起欢喜，而且赞叹这样一种善行啊，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妙卷语，那妙卷语当然就是很多层次了。从一般层次一般意义的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妙卷语呢也可以说是世间的一些这样一种好的语言。比如说呢，在这个中国呢，有很多这样一种格言，哎，有些格言呢，他就说是这个意义很深，而且是劝人向善的一种格言。有比如说格言联璧啊，这些方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增广贤文》啊，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语言。它里面也是通过简单的语言啊，凸显一些大的智慧的一些啊，这样一种语言是比较多，而且呢，从古到今呢，也是启发了很多人。也作为一些很多人的这些行为准则，作为座右铭的这些很多，像这样一切的妙卷语，这方面的让人弃恶从善之类的忠告，这个也有啊。我们就如果是看到这些语言的时候，哎，对，这样一种这个的确是善说，它因为对啊，就是说是启迪人们的智慧啊，或者改善人们的内心的这样状态，升华人们的善心，就都有这样帮助的。人们如果依此而行此呢，他可以变成一个好人，社会因此呢可以变得和谐。像这样的话，就如实的去这个赞为善说。然后呢，还有对于一些这些啊，对于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啊道德规范、人规法门呢，这方面也赞为善说。然后对于这些 小乘方面的这个教义呢，啊，生出离心也好，严守戒律也好，修人物空性也好，这个也赞为善说。大乘菩提心方面呢，妙卷语呢也是赞为善说。反正呢，自己有这样一种接受的能力，有一个清净的智慧呢，他都可以从中发现啊，对人们有利的东西，对修行者有利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都叫赞为善说。那么这个呢，对培养这个菩萨的清净智慧，培养这样一种这个与人为善的善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推广这样一种对众生有利的这样一种善说也好，都有利益。而且呢，如果说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他也是这个菩萨呢，也绝对不可能是随随便便去谤法的。那么，因为他的心态是比较的一种公正的心态嘛，啊，对世间的这些善说，他都会赞为啊，对世间的一些善说都是很推崇的赞叹的话，那么同为佛门当中的这些净土啊、禅宗啊，或者说啊，就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啊等等，这一切的这样佛法。他当然也能够发现，这些都是对众生有利的教法，他都会赞为善说，那绝对不可能就谤法了，啊，不会有谤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谤法呢，都是通过有比较偏执的心态，通过偏执蒙蔽了我们的取舍的双眼，然后呢，只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人就开始啊过度的赞叹，然后对其他的法门呢就开始诋毁。但是呢，这样一种做法很有可能就是毁了自己。啊，就伤害了严重的伤害自己，因为这已经构成了啊舍法罪，已经构成了谤法罪，那么就是在诸罪当中最重的罪。那么，如果我们对一切妙卷语都能够发现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方面，都能够赞为善说呢，最大的利益就是我们可以心生平等心，然后呢，可以就说是避免谤法的这种大罪。那么，如果反过来就那就效果就绝对不会这样。那么，如果对于这些妙卷语，去找他的过失，或者某个大德讲的这些话里面有什么矛盾啊，有什么过失啊，我们把这样一种眼光盯在这个过失上面，或者说在这个本来很圆满的这样一种教法当中去寻找他的这个啊这些失误之处啊，或者不圆满的地方。如果我们养成了习惯之后呢，不单单说世间的语言它有这些漏洞矛盾，那么可能啊，对于这样一种佛的经典，对于这样一种大菩萨的论点，他有可能都找到一些所谓的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说，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他的修法是修行是很不好的。尤其是如果他有某种影响力的话，他再把这样一种观点散布出去，那影响的就不是一个人了，就是影响一大群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好。但是此处说一切妙觉与皆赞为善说，实际上也是教导菩萨他观清净。啊，把这些有利的方面，他可以啊，通过慧眼去观察、觉得出来，然后呢，去赞叹、去推广，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他就养成了一种，推广善法，然后呢，就不观察啊这些过失的这样一种良好的心态。那有了这样良好心态的话，啊，他对他自己的人格修养、对他的自己的善心的增长，或者乃至于对众生的一种教诲啊，他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一个含义的。见人行福善，赞叹生欢喜，见到了其他人。行持福德之法，行持这样一种善法，内心当中呢升起随喜，然后呢口中呢赞叹这样一种善举。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第一个呢，众生内心当中他天生来就有一种嫉妒心，那么如果你内心当中这个嫉妒心不打破不去压制的话，这个嫉妒心一旦是现行起来了，一旦是横行起来了，那么会让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这个菩萨呢心胸狭隘。那么如果这个菩萨心胸狭隘呢，他就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的故事，没办法看到别人功德，对自己增长这个无边无际的这样一种菩提善心呢，他有很大的障碍的。而且呢，这个嫉妒呢，我们前面讲，后面还讲，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害自己不对别人无害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心态嘛。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严重的一种过患。因此说呢，我们说是有这样一种见到别人行福善去升起随喜，心起欢喜呢，它可以打破这个嫉妒。还有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因为就是说所有的安乐，所有的成就都源于行持福善的这样的心和加行。如果说众生他的行福善呢，他就说能够获得安乐，而且世上的人行福善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么整个这样一种社会，整个这样一种国家等等啊，都因为行福善的缘故呢，得到这样一种恩惠，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 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建立性扶善，它也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法门。所以说我们建立性扶善的时候，应该赞叹应该欢喜，内心首先自己应该欢喜，然后呢嘴里呢赞叹这样一种善法。因为就是说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善法呢，如果人们做了这个善法的时候不推广不赞叹，然后呢其他的人就说就越来越不愿意行持这个善法了，因为他得不到这样所谓的主流的社会的这种认同嘛。他如果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呢，大家就有一个心态，如果大家不认同的东西我就做了，可能会受到打压，或者说怎么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说他行善法的人会越来越少。那么如果说是有人行持的善法按照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如果是媒体有报道，而且报道了很多，大家都在赞叹这样的行为，在这样一种这个报道过程当中，在赞叹行为当中呢，这样一种观念就慢慢的就渗入到这样一种每个人的心中，大家就觉得做善法是好的，大家都高兴的，都推广的，所以说以后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做。所以说就是说在试验当中对这些善法他也要报道，也要赞叹。那么修行善法菩萨呢，他在看到别人修善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要赞叹，要生欢喜心，要赞叹自己的认同，然后也把这个推广其他的修行者，也让其他的修行者认同，大家都在同时做这样一种扶善之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菩萨就能做到自利利人的这样一种殊胜善法了。下面颂子呢，暗称他人功，随和他人德，闻人称己德，应小之德者。那么字面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呢，最好是暗中称赞，然后呢听到别人赞叹听到有人赞叹别人功德的时候呢，我们要随和，我们也要跟随一起去赞叹。如果听到别人赞叹自己功德的时候呢，应该因小知德者，就是说应该了知对方他是一个了知功德的人，应该了知这个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暗称他人功的必要是什么，从这样普遍来讲呢，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如果是当面称赞呢，当然如果有些发心贤善的人他当面称赞他有他的这样一种作用，他没有这些就是说阿谀奉承的这样一种发心。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不注意的话，如果当面呢去称赞别人呢，比较容易让人觉得这个是阿谀奉承之嫌有这个阿谀奉承之嫌，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自己落入到这样一种心态当中，也为了让别人就是说避免说自己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最好呢就说是在暗中称赞别人。因为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呢，当面称赞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做得到的，因为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必定他是面对面嘛，如果面对面，所以说呢你如果称赞他人呢，他人就高兴，这个方面呢很多人都做得到。但是呢就是说不容易做到，就是暗中称赞，当见不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或者在当到其他人面的时候呢，自己还能够称赞他人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一种真正的去就是说认同他这种功德而去赞叹的。说当面赞叹呢，尤其是碍于面子，有些时候呢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利益，然后呢有溜须拍马之嫌呢。那么如果是暗中赞叹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要纯净的多吧，这个心态要纯净的多。但是我们说这个事情也是要一分为二一般呢普遍来讲呢最好是暗中赞叹，但如果说菩萨他观察到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为了有的是为了鼓励他人就是说进一步的修持这样用善法的时候呢，就当面认可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对，怎么怎么样，他得到赞叹之后呢，这个人得到赞叹之后他就觉得信心倍增，对他来讲呢可能也是继续修行正法方面有一定的利益是有一定利益的。所以说呢主要是还是要看发心的，但是因为呢一般的初学菩萨他的发心啊不稳固，所以说呢如果经常性的习惯了当面赞叹呢，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落入到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阿谀奉承的行列当中呢，也就是说不好说。所以说此处说呢尽量暗称他人功，随和他人德。那么如果听到赞叹其他人功德的时候呢，一般的人来讲他有一种心态一般中的通病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站在自己呢他当然什么都不说了，而且就说是尽量的把这个话题保持得更长一点。那么如果是站在他人呢，他就开始不舒服 开始就要引开话题啊，或者就是说打击别人的一种赞叹。他说你们赞叹他倒是因为是和他不熟悉啊，或者说是不知道他的情况。实际上我通过我的这样观察的话，或者通过什么小道消息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消息来源呢，看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又怎么怎么怎么过世。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呢就去打压别人的这种赞叹，或者说是通过其他方式引开这个话题。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人他容易容易犯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要求我们要随和他人的。就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如果别人在赞叹他人的时候一定是发现他有某种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反正不管是谁具有的功德，我们自己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愿众生能够成佛。那么成佛的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是做一些善法，做一些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善法被别人知道了，在称赞，那么我呢也帮助他去宣扬，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在修持的善法，让更多的人心生欢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尤其是那些什么呢，有些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地位啊，有些权势的人，这方面呢就说是他的这个作用更加明显了。所以如果说遇到别人在赞叹善法的时候，在赞叹他人功德的时候呢，自己也要随声附和啊，自己也要跟随去赞叹，对自他呢都有利益的。闻人称己德，那么这一句呢就开始转到自己方面。前面是对他人称赞啊怎么样，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态度。那么对于自己呢，如果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功德的时候呢，应晓得德者。应晓得德者呢，前面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听到张三在赞叹我的功德，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想。第一个我就应晓得德者，我应该知道张三他是一个晓知功德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懂得观察功德的人，或者他是知道我功德的人。像这样应该知道对方他是一个经常喜欢观察别人功德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呢，应晓之得者，应该晓之我的功德已经被别人知道了。所以说呢，既然我的功德被别人知道了，我就不能够骄傲自满。这个时候开始反观自心，反观自心怎么样去对峙呢？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如果别人在赞叹自己的时候呢，马上要想到自己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功德，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就是说和自己的这个相对当中所具足的这些过患和内心当中所具有的烦恼相比的话，我所具有的这一点点功德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说呢，当我们别人赞叹自己的时候呢，自己要想到自己的过患，或者想到我这个功德和佛菩萨的功德相比，和其他人的功德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个时呢就能避免我们骄傲自满。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别人赞叹自己的时候呢，我倒是建议呢，当别人赞叹自己的时候呢，倒有必要引开话题，就把这个话题引到其他地方去，让对方也好，让其他人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对自己可能是要好一点。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功德嘛，反正如果自己真实做了这个功德，别人赞叹不赞叹，反正这个功德成熟的时候呢是自己去感受。那么如果别人赞叹的功德是自己没有的，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功德，那么别人再赞叹反正自己也没有顶着这个虚名就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必要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很多比如说噶当派的修行的这个语录当中，他们修行的窍诀当中，对自己的功德要刻意的去隐藏，要刻意隐藏。所以说如果别人赞叹自己的时候，就要发现我的功德已经被别人知道了，明知道可能是我在隐藏功德方面做的不好，哪个方面就是说从语言啊或者从行为方面流露出来了，这个方面要注意。所以说他如果能够很好的隐藏自己的功德的话，他这个功德呢能够保持的很久，保持的很长远，也非常利于他让这样的功德逐渐圆满的这种修行。因此我们对待别人的功德怎么样去看，对待自己的功德应该怎么样观察，反观自己。所以说一般的人他就反其道而行之的，就是说听到别人赞叹自己的功德的时候飘飘然非常高兴，然后对于赞叹自己的人呢也是这个也是升起欢喜心。那么如果听到赞叹别人的功德的时候呢自己就非常不高兴，然后拼命打压，一般的是这样做的。但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作为菩萨来讲呢，必须要按照入学人当中所讲的一样，对称赞别人的功德我们要去随喜，然后要去赞叹，然后对别人称赞自己的功德的时候呢，自己要观过失，自己要观察自己的这样过失，然后观察自己这一点点的功德根本就不算什么，然后也要避免因为就是说别人赞叹让自己飘飘然骄傲自满。那么如果是因为自己有了一点功德，别人赞叹了，通过赞叹的因缘 自己不在，就说是这个安住在这个凡夫的状态，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僧大德啊，认为自己修行怎么怎么样不得了啊，还是骄傲自满的话，所以通过这样赞叹，也许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这个这个情绪啊，负面的分别念啊，这个就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些菩萨平时的哪怕是就听到赞叹的这一方面，我们都要认真去体会。力争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把一切的负面的东西啊完全排除，然后呢修持清净的正法。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一贪嗔痴慢疑贪嗔痴不赞叹不虚妄具干那去万能慈悲慈悲诸念诸恶诸恶修。